以试试看，也可以吐出来，阿弥陀佛，吸进去，不要念。他们说这样会会有病啊。可是道安大师这样教导以后，不是东京那个道安大师哦，是民国这个道安大师哦，也叫做道安，他现在走了啊，也是金刚不坏身啊，他就教我们吸进去念阿弥，吐出来念陀佛。要记住，不要把气拉长，也不要把气拉短，很自然吸进去阿弥，吐出来陀佛，一定要使得内外身心，哎呀，都保持得很愉快，很感觉很好，这样去调，哎呦，那就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从他的方式啊，得到很棒的一个方式，哎，很棒的一个方式，包括在呼吸都在念佛。而且最后就敢问大师，你为什么要教这个方式呢？他说，我们人类最后的断是断气，当一个人跟着气一直念佛的时候，到最后就一定会跟着佛去，因为你呼吸都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习惯了，你呼吸就会有意识存在啊，呼吸就会有修行的存在啊，一呼一吸你的佛号就完成了，一呼一吸佛号完成，今天这样明天这样，他说到你最后临命中一呼一出去就跟着阿弥陀佛去。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倒是很好的哦，方法还不错了。他还是说，哎，还要因人而异，哎，还要看个人呢、啊，多少每一个人的这个根气啊都不一样，那、所以啊，要看个人。好，底下，密宗除了数息观以外，数息观就数这个呼吸啊，还有这个金刚颂，还有保平气等修法啊，当然这要问密宗的大德了，因为我们这是外行的，不能在这里啊乱讲啊。如果大家有了解金刚颂的或者保平气的，那我们问一问了、再来教大家、这个不是内行的，我们不能乱讲啊。道教中也许有也有许多特别和特殊的啊调息修行修法，柔和的调息法实在是最稳妥的修定方法，也是为佛陀所倡导的修法。第四，一念诵修禅定。怎么念诵？哎，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一心专持一个佛号，或者专持一个咒，一个名咒啊，也能够入定，这也是一个稳妥的方法。像师父的话，这一天到从晚上到白天，从白天到晚上都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哎，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而且我一直肯定我一定往生极乐世界，而且一定上品上身，我对我非常有十足的信心。就算我临命中有病苦的啊，也就算我临命中有病苦的视线，也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我们的今生今世修的福，所修的慧，所为的佛教打拼，那么一心的念佛，我自己认为100%没问题。同时因一心专持佛号，会跟佛的愿力相应，得到佛力的加持。这个法门对于分别心重、妄念炽盛的人，也许啊稍微难有快的感应，稍难有快的感应，就是你要念到快、很快的感应是比较困难。但一般来说，人不视为很殊胜、很稳妥的修禅定方法。在座诸位，这个叫做拿金块敲门，啊，叫做敲门砖。金砖敲门，这个比喻是什么？他说持名念佛，一心持名念佛，犹如持金砖敲门。古人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这修行敲门，纵然对方的门不开，你手握的也是一块金砖呢、这个门是什么门？这个门就是解脱的门，就是说你就算你没有开悟，你也拥有往生的资格。这个持名念佛叫做持金砖啊，敲门，敲敲门，其实这个门就是什么？开悟的门，比喻开悟的门，意思就是当你一心念佛，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算你念的还没有办法有正量，没有办法开悟，但是你也一定往生极乐世界，没有问题。 你也拥有了生脱死的啊这个资格。所以持名念佛是我们末法时期的敲门砖，这个砖还不是普通砖，是金砖，黄金的砖，黄金的砖，意思就是无论如何你要修定用念佛来修定，你要修定用观想念佛来修定，你要走路啊，不管你是修啊，这个参禅记住要念佛，调息记得要念佛，念诵记得要念佛，运动记得要念佛，以念佛为修定，修禅定，这是最上升的。就算没有把定修好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一天到晚拼命念佛嘛，一天到晚拼命念佛嘛啊。例如一运动修禅定啊，那么这个定不是死板板的坐着不动，这个行住坐卧啊都能够入定。因此啊，对某一些啊根器的人讲啊，一运动而入定，也许啊叫打坐还要来得快一点。中国道教的太极拳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修定方法。道教里面还有所谓的一字诀啊的，是一种很特别的运动手指而入定的方法，但我们在这里没有。佛典中似乎都有主张一运动而遣除定障，要遣除这个啊入定的障碍的方法，比如说达摩易筋经以及密宗啊密宗中的拳法，哎，但是很少主张一运动而入定的。哎，达摩易筋经有人看过，哎，我们在南普陀的时候啊也学了达摩大师达摩十二拳，哎，人家来教我们的，在南普陀早上起来就要啊那就要坐啊坐或者是抖动啊，因为旁边都没人了，哎，做到后来我觉得啊没什么意思，还是自己去禅坐念佛。哎，他们对这个达摩的这个拳呢 啊十几种拳呢、啊、很喜欢，我就不喜欢，跑来跑去我还是跑到图书馆去。哎，我对于这练功啊，因为在建中啊练台拳啊练了三年了、啊、打得啊半身不死啊，已经对这个练拳啊已经没兴趣了。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是一股冲动啊，是因为人家骂我冬瓜，骂我这个矮冬瓜啊我就花很生气，呵呵，等我去练好台拳你再骂我冬瓜你就该死。哎，然后就去练了两段，从高一高二高三在又师范大学训练啊，那两段那个是一个要打三四个，那个、都是一级的哦，那还不是不会功夫的哦，一个人要打三个，站三个角度打。哎，所以平常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来讲的话，你不拿刀子你五个人同时上不够花，五个同时上哦都不是问题啊，卖功夫的笑哎啊，因为女孩子对不对啊，那一个一个笑啊，就我们要升两段，在师范大学机器一个要打三个，那三个都是一级的，哎，一级再来是准段，再来初段，再来准二段，再来是两段，你讲你要拼了怎么拼啊啊，几百个人升两段的才六个人而已啊，几百个人打呀，三四百个人打，还有跟海专师大还台大哦，还建国中学，大家体型都比我们粗糙，那打不过的就升不过去啊！哦，所以那个时候打的实在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个两段是实力，又是真正的用生命换来的啊！后来打完了以后，一听下来，哎，开始百病重生，腰酸背痛，而事茫茫，而法苍苍，而齿牙动摇啊！背起来哔哔啪啪啊，练武练了这么久没打过架，多可惜，没打过架，只有一次是吴金松叫我要打的，那是一次只有吴金松叫我说打，那就只有打一次，还好练了三年花了几万，还好有打一次架。那是怎么打架呢？那是要大学联考了，那我念书念得很久了，又下去买一块沙龙帕斯，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那一个流氓啊，我到处打人了、 喝了一点酒到处打人啊，结果都是踢人家的下部啊，很多人都躺在地上叫啊，坐了计程车不给人家钱啊，那计程车下来啊，所以你怎么不给钱呢、啊、那就他说要钱啊要钱啊，就哇摸了一拳，哇那个血流如注啊，那大家都怕了。那我刚好买那个什么那个沙龙帕斯，刚好走过去，他走过来借酒装疯啊，走过来哎刮我一个耳光啊，怪不会痛了、啊、说实在话不会痛，啪不会痛。哎呀我也是笑一笑的要走过去了，我看很多人都躺在那个地方啊，吴金松就告诉我说啊，这个人多可恶，做计程车不给钱啊，每一个人都跟人家踢到男人的那个地方，你看啊这多可恶，你看这外面来的啊，要给个教训，但是没有人打得过他。那时候想哎呀，你的台前在建中当了教练当了3年，通通花了几万还没打过一次架啊，那就开始真的是哎呦没看没人过咧啊，哎哇那经不起人家鼓励嘛啊，就是一下垫步侧踢一下就过去了，没有让他招架的余地，就是旋转踢就一直进去，跳起来我们有飞侧踢，这样一跳就啪冲过去，弹性就打到这然后一拳打下去就昏倒了，昏倒，哎，因为我是近视啊，近视啊，要继续打啦，要继续踢啦，哎，吴金松，哎，一拳哪当个怕，哎，死人啊，哈，会死人了、哦，你不要快不被破诺，17秒，打一个170几公分的人，用的时间才用17秒就打垮了，你看那个时候的功夫有多好，17秒钟就打掉了。就马上就摆平啊，他不会说都怕一败练武术刚好就打那一次啊。后来啊学佛啊很忏悔啊，很忏悔啊，真的是很忏悔，怎么今生今世还有个污点呢啊，本来啊从小到大呀没打过架了，是不是啊，我从小跟打架打最多的就是跟三哥啊，跟三哥打架，小孩子两个人每天打架，每天打架，自己哥哥、啊、每天打架，哎，打到小学了，哎呀不打了。所以说呀，我们啊啊要修这个定啊啊，其实啊还有一点困难，哎，有一点困难。简单讲，这些拳法呀，很少人是这个主张这个运动啊修定的，所以一般说来一运动而入定，也许不是一个能够普遍利益众生多数人的修法，那么其传定的啊其得定的这个深度恐怕也比较有限，所以也就没有人传。48页，6依心性修禅定，那这个要有开悟的人才有办法依心性的、啊，一切修禅定的方便中，这是最高最深最难的，同时也是最容易的法门。人如果能够明了本性之外别无他物，当下一念如实之自心，则一切时中一举一动都能够观心习定，这个定是定慧不二的定，是静动静不二的定，是妄念跟菩提等同一位的定，也是无取无舍不修不整无处不是啊，通体活泼的定，那么这个就是六祖讲的定了，哎，这个就是一体起用的楞严大定，也就是楞严经讲的了啊，打从如来藏显露出来的定。这个定虽是特殊，但深浅境界跟次第则颇不相同，真是过了一重山又是一重山，佛性当下现成，可是圆满证得此广大不可思议的佛性，还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和精进。为什么断习气？为什么证得了不可思议的佛性还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和精进呢？底下要写一个要断习气。所以说不是开悟就解决问题了，开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开悟还有很多的习气要放下的。以上将禅定的几种修法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佛教修持的法门呢、啊，因众生根器不同，种类极多。不过在任何修行法中啊，禅定跟慧观就是最主要的。慧观是一个极深广大的大学问，必须啊专题讨论， 现在只就禅定的一般通性略加解说。讲到这个地方，各位对于佛法和其他宗教的不同，对于怎样是佛，为什么我们人类不能显露本来具有的佛性，达到佛的境界的理由，已经大抵有了一个概念。对于禅定还只能说涉及皮毛，涉及皮毛。在座的各位中一定有很多对佛法是已经极有研究的，我们在这里有的已经研究十年了，有的是初学佛法，平时修持已经相当深了，会觉得我们今天所讲的太肤浅了，太简单以及不够深入。对于这多位学佛已久的人，我很希望将来有机缘能跟各位继续深入研究各种深广的佛法。但是在座的各位中一定有很多人听了今天所讲的关于要修成佛，觉得有大大不易的感慨。有的人在想，哎呦，我连静几分钟都觉得不容易，我怎能想达到禅定智慧以及大智大悲呢？这岂非梦想？这不是梦想吗？有的想要这样修实在太难了，我连家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儿这许多时间来修持呢？有的人在想，佛经这么深奥，我连听讲也听不懂，还谈什么修定呢？对于这些听众，我想再讲几句话。各位当中如果有这样的自怯，就是这样的怯弱的心态、消极和畏缩的想法，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大可不必。为什么呢？底下他就举例子了，举例子举得很好啊。一个是懂得时间的安排，一个是懂得金钱的安排，这两个例子我觉得讲得都非常好。50页，他说让我先举两个例子。有甲乙两个人，他们的事业、家庭经济情形都大概差不多，相仿。在周末的时候甲常常同着家人以及若干的朋友聚在一起，或一同去交友，谈一谈，说一说，讨论一些做人的道理、哲理、艺术、宗教，或者是帮忙做各种慈善团体的义务工作，发心做义工呢。夫妻两个人神情老是安闲愉快，因为他们牺牲奉献了，懂得安排时间嘛，身体也很健康，60开外就是很多了，至少65以上了那么看起来呢望之还差不多像40岁的年轻人。有人问他说你们夫妻为什么几十年了老是不会变老呢？为什么一直不会变老呢？他们总是笑着说他不老我有什么办法呢？不是，说我们晚上睡得很好。那有人问我，我就不是这样回答了。你奇怪，师父20年前看你比20年前更年轻，你怪师父你怎么不会老呢？我就回答，他不老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这么年轻，你可以再靠近一点，那有什么办法呢？我每天心情都是像过年一样的快乐你赞叹我也好，你诽谤我也好，我今天情绪不好，我很快就会调整回来，那我不是佛了。我有种种的刺激或者种种的逆境调一下，一刹那这一个念头就转为轻松了。我常常记起一句话，感谢我生命所拥有的，感谢我生命所没有的，我通通感谢，我都是用这个心态，感谢我生命所拥有的，感谢我生命所没有的，我都是用感谢的心。为什么？拥有的是暂时的福报，没有的不该有我们的，强求不来。那用这种心态不是活得很快乐吗？底下那乙的嗜好就不同了。他在周末的时候总是喜欢在外面找一些朋友打桥牌 bridge 或者常常因为对坐partner对坐出牌不满意吵架，常常打牌又喜欢找个朋友打牌，打扑克牌，因为无聊嘛。其实众生都是这样子的，不懂得牺牲奉献却又因为免输了钱弄得不高兴，赌博真是糟糕，喝了几杯酒闷酒回家，总是牢骚报复，怨天尤人，有时候还会杀死到老婆了。有时候太太说他为什么老是不陪家人在一起玩玩他总是责备太太不了解他，我一星期在外面做事很辛苦，你不让我在周末轻松一下吗？ 后来在跳舞场又闹了一个女朋友啊，应该我们现在就是讲搞，哎，北京都是讲搞，哎，我们台湾就是叫交男朋友，哎，不是，那北京不是这样讲，哎，哎，搞女朋友，嗯，搞关系，哎，我一下子到北京去听啊，很不习惯，听久了，哎，我们也搞起来，嗯，这样就是这样的，哎，你到北京去都是讲搞的。哦，在台湾讲搞很难听，可是在北京都是这样讲的。哎，后来啊，在跳舞厅啊，又搞上了一个女朋友，这倒是很好听。哎，又闹不够，力量不够，要搞了一个女朋友，更加弄得神魂颠倒。哎呀，人还没有到五十啊，看上去啊，已经显得憔悴了，而且啊，神经啊老是紧张，有时候是暴躁，有时候是颓丧的，向整个世界都是在跟他啊做敌对。记住。师父有一句话啊，佛陀也告诉我们，也是师父的体会啊，嗔恨心重的人就是以整个宇宙为敌，嗔恨心重的人就是以宇宙为敌，因为别不管别人怎么做他总是不满意，嗔恨心重的人，嗔恨心重的人就是以整个宇宙为敌，跟一切众生为敌，因为他脾气不好，不管别人对他好不好，他只就是心情很低落很低潮，每一次都要靠人家安慰。底下各位，同是周末的几个钟头，可是甲乙应用不同，而且结果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别。甲多么的享受他的时间，而乙啊，你看浪费的时间，痛苦不堪。所以我告诉诸位，就啊，昨天讲的，懂得服务、懂得做义工的人是有福报的，他把身心呢、啊、都奉献给三宝。现在再看第二个例子。这也有甲乙两个人，他们都是很足够的收入，哎，经济上不错了，过着丰裕的生活。甲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收买古董，凡是他看中的就千方百计出高价，甚至有时候不择手段，总是要他取到，要弄到手方才啊这个惬意，哎，他才满他的意啊。这样积年累月啊，收藏越来就越丰富，可是也越来越提心吊胆，怕朋友啊观看的时候一小心不小心一不小心打烂了。他曾经有一次啊，为了啊为此跟一位朋友翻脸还打官司，因为、啊、朋友可能拿不小心呢、弄坏了，也为此啊有几个星期吃不好饭睡不着觉，怕火灾这些古董被烧掉，怕被窃这些古董啊一夜报销，晚年更不得了了，常常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人家问他为什么，他总是啊不敢直说，避讳不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那怕那一口气接不上来的时候，两脚一蹬，这一生来的那些宝贵的古董啊的收藏，却一件也带不去，却一件也带不去。哎，这个就是没有人生观，这跟师父看法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人问啊，威利法师啊，你这个印经典呐、啊，哦，吓死人了、啊，弄录音带呀、啊，啊，这个发心的让我们很敬佩呀、啊。哎，我就跟他说。钱带进去棺材是没有用的，钱带进去棺材是没有用的，钱只留给阳间的人用啊。既然钱是留给阳间的用，那我就要大用现钱啊，就全部要用在普度众生的角度。当我死的时候啊，无量无边的佛法啊，种子一直开始啊这个萌芽茁壮成长。现在布施出去越洗啊还不感觉。所以我有最健康的心态，我有很正确的人生观，我们一点都不会执着金钱。哦，再讲一遍啊，这些现金拿到棺材里面是不能用的，你只要记住师父的观念，你就不会贪。说是实在话的，哎，说实在话的。底下乙的钱呢、啊、花的不同呢，乙就很懂得花钱呢、啊、乙喜欢帮忙年轻人，就像师父一样喜欢帮助这些法师，帮助这些佛友啊。青年人有因为求学家中清寒而需钱的，就像我们设奖学金基金会，我们有设奖学金呢、啊，每年都办。有因病啊痛啊困难而需要接济的，你说我们法师有医药基金，也是师父拿给他们的。有来自异地生疏啊而望有照应，凡是向他要求的，他总是慷慨解囊了、啊。不但如此，他还出钱请了若干专家青年人 有各式各样的疑问难题的时候，可以找这些专家，请来顾问，请求顾问，一切免费。这些专家的确帮助了青年人不少的忙，特别是青年人在彷徨在恋爱以及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又出钱设立机构，帮忙青年人解决职业问题，捐钱办学校，捐钱研究有关青年人的疾病，种种都是他所乐意参与的工作。当然这位先生不仅是捐钱而已，但我在此地啊，仅指金钱一项来说啊，前面是安排时间，后面是安排金钱，可以和前面所讲的古玩啊大王来做一个比较，以这样的数十年如一日，生活中充满着丰富的安慰和愉快，因为他所做的都是牺牲跟奉献，牺牲跟奉献。那一天呢、啊，美国人说实在有某些我很敬佩他，有一对夫妻下班的时候去买乐透，路过而已啊，买乐透就买了，无心买了，结果当天晚上开奖，中奖，中第一等奖，中多少？57亿新台币，57亿新台币啊！他就是路过啊，顺便买个乐透，回去六组号码通通一样，中57亿。那记者就马上反问他了，他说你现在这么多钱你怎么用？他第一句话说，我第一个事情所要做的是要辞职，我不必再这么辛苦了啊。第二个，我要捐献给这些孤儿院、育幼院、养老院，给这些慈善机构，包括教会，可怜的人啊。虽然他是得到的这些啊57亿的新台币，但是他觉得这是大家的血汗钱呀，以病苦的人分享。那么他年纪大了，也希望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够用就好了。哎呀，听得真感动，真是感动哦。哎呀，这要是台湾人啊，中57亿啊，就不会这样讲的。我这57亿啊，一定要好好的储存起来，生利息，我死了以后就留给我的家孙，都会这样讲的。可是美国人中奖，他绝对不这样讲的。美国人中奖不是这样讲的。那如果我中57亿，我一定分享大家，真的，楼上楼下我一个人发100万给你们，真的。但是你们100万水路到了，每一个人拿100万来做水路头，再交回来。啊，你就说啊，你嘛是同款，袂歹啊啦。哎，这样算不错啦。哦，这个美国人啊，他们发了这个愿，我们很感动。真的，国外的人是真的这么慈悲的人，这么慈悲的人。他中奖，他觉得一点自私都没有。他一开始就是要做慈善，他就是要做慈善，要把钱布施出去。他也知道这57亿怎么花呀、啊？因为怎么花也花不完呢、啊，是不是？好了，你下一个啊。以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生活中充满着丰富的安慰和愉快。经常的有许多年轻的夫妻经过他所住的城市时看望他，那么不一定都是直接受过他的帮忙，慕名而去讨教，质疑的也不在少数。